第四十二章，大钱冒着饿死的危险。
听到吉吉诺要咬断自己的脑袋，可怜的蜜蜂吓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吉吉诺后悔刚才说了那些粗鲁的话，于是马上打圆场说：啊，算了算了，你也别见怪，我妈就是开个玩笑，绝不会伤害你的。
哎，谢谢，小蜜蜂激动地说，新生活刚刚开始就无缘无故地死去，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儿。
别怕，我是蜜蜂最伟大的朋友，
你是一只蜜蜂，对吗？
是啊，我是一只木蜂。
木蜂？啊，真是的。嗨，你看我把你当成地花蜂了。吉吉诺满以为说这句幽默的话能活跃一下气氛，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朋友大树蜂却严肃认真地说：
你说的不对，地花蜂是在地上筑巢的。
什么？还真有这种蜂啊？
当然了，还有泥瓦匠蜂、羊王蜂和采蕨蜂呢。
这时候木蜂露出了不耐烦的样子，吉吉诺发现后连忙对他说：
你说的有道理，你很忙，你快走吧，我们只是在这儿随便的聊聊天。告诉我，这是你的家吗？
现在还是我的家，可从今以后我就有一个更漂亮、更宽敞、更明亮的家了。
那这么说，这个家以后就空了，要是我们住进去，就没有必要向谁交房租了吧？
当然不用交了，不过还有两个姐妹也要出来，她们正在辛勤的劳动，准备把门打开。哎，你们听到了吗？
事实上，大家都听到了跟刚才一样的那种快速啃木头的声音。
这个家呀，是我们的妈妈建造的，现在我也要为自己的儿女造一个这样的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家是如何建造的。先在一棵树的树干上挖一个漂亮的通道，然后在通道的尽头放上一大堆我们用蜜和花粉做成的食物。
大钱听了兴致勃勃地提出要求说：我想看一下你们是怎么做这种食物的。
当然可以，到时候我会做给你看。木蜂说着，这是用从花和果树上采集的花粉和蜜做成的。我们先在食物上产下卵，然后把带卵的食物封闭在小屋子里。这些小屋子先是用锯末做成的，然后再用唾液加固后的墙隔开。同时，在这些锯末墙上，我们再放一些食物，再产下卵，重新把小屋封起来。最后把整个通道全部都封起来。
吉吉诺问：那然后呢？
以后卵孵化出幼虫，他们就能马上吃到我们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食物了。
大钱低声地说：
他们可真有福气呀。
这些幼虫啊，长啊长啊，一直长到他们身体占满了整个巢室的时候，就自自然然地变成了蛹。到了春天，这些蛹羽化出成虫，就跟我现在一模一样了。
那以后呢？
正在这时，从树洞里传来一个声音说：
喂，姐姐，你还待在那里干什么？你还想让我在黑暗中再坚持一阵子吗？
木蜂不再说话了，赶忙从小孔里爬出来。接着小孔里又出现一个小脑瓜，一只小木蜂很快从里面爬出来了，又有另一只露出了一个小脑袋，并且很快爬了出来。这三只木蜂行完了屈膝礼，满心欢喜的嗡嗡叫着，欢呼着：
哦，太阳万岁！
他们展翅相继飞走了。吉吉诺说：
现在这个家就是我们家了。
吉吉诺走进了通道，大钱跟在后面，大树蜂在洞口说： 我的个头太大，进不去，我在外面等你们。
沐风的通道并不适合做像小白旗皇帝这样的伟人下榻的宫殿，不过它却是一个舒舒服服的家，里面共有五间房子，很宽敞也很干净。这些小房间是用锯末做成的墙隔开的，每只沐风在自己的潮湿的墙上开一个小孔，这些小房子就全都相通了。比如说，第一只沐风在树干上咬开一个类似大门一样的出口，第二只在与第一只隔开的墙上也咬一个口子，直到最后一只沐风在自己的巢室咬开一个小口，这样他就能够找到四个姐妹一起打开的通道，再通过其他姐妹的房间爬到洞口外面去。吉吉诺看到这些，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们真是有创造才能的昆虫，显然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干。我说，亲爱的大钱，请不要忘记，在我们蚂蚁中也有很能干的木蚁，他们也能在树身上建造漂亮的住宅。大钱在前几个房间里东找西找，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希望在最后一间屋子里能够找点吃的东西，结果大失所望。他嘟囔着，哎呦，怎么什么也没有啊。吉吉诺问，你能告诉我在找什么吗？
什么也没找，我是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用蜜和花粉做的食物。哎呦，真是好梦一场啊，想不到这些该死的沐风竟然把什么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他们怎么也不想一想，这个家中有一天会住上一位有过辉煌过去并憧憬着美好未来的皇族后裔和一个好胃口的伯爵呀。
想到吉吉诺准会狠狠地训斥自己一番，大钱干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用服服帖帖的语气说，
你知道吗，你怎么惩罚我都没有用，我肚子饿得瘪瘪的，你对我讲什么道理都行不通，我现在饿得要命，对你显得不够尊重，真是对不起啊，你看着办吧，我反正是再也不想动了，我情愿在这里平静地等死，不过面对即将到来的壮烈死亡，我要高呼小白旗一世皇帝万岁。
听了这些肺腑之言，吉吉诺的气刹那间就全消失了。他被副官对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情谊，以及对自己事业的无私奉献深深打动。想到助手为自己做出的全部牺牲，吉吉诺不再责备，何况他自己也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呢。吉吉诺敏捷地爬到通道的出口，对等在外面的大树风说，
亲爱的朋友，有个家实在是太好了，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哦，哪儿的话呀，大树风回答说，是我应该感谢你，要是你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说，别客气。
此时此刻我就想表达对你的谢意，希望我们能够经常见面，看看我将来能为你做些什么。
吉吉诺紧握住大树峰的前掌跟他话别，大树峰飞走了，吉吉诺沿着树干下到了地面。我们的英雄在树下转来转去，希望能够找到点吃的东西。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远的地方，吉吉诺发现一个压扁了的李子，多汁的李子果肉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引得吉吉诺是饥饿难忍。我们应该为吉吉诺说句公道话，他找到食物以后并没有独自享用，而是想到了大钱，仅凭这一点他受到称赞就是当之无愧的。
他扯下一块果肉，自己连尝都没尝，径直装进一粒树籽空壳里，放到了背上，按原路驮回家。他把果肉放到最后一间屋子里，看到大钱还蜷缩在角落里，饿得连打哈欠的力气都没有了。吉吉诺说，鼓起勇气来，想不到皇帝的随从还能品尝到这样香甜的果肉呢。
听到有好吃的东西，大钱是一跃而起，扑向了李子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连声谢谢都顾不上说了。
趁着大钱大吃大喝的空档，吉吉诺又从洞里爬出来，回到地面，来到刚才留下果肉的地方，也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还不时地自言自语，哎，我也该享受一下喽。
饱餐一顿后，吉吉诺又把一粒树籽掏空成一个空壳，把剩下的果肉放进去。当他准备把装好的果肉运回家的时候，大钱正好向他迎来。
等一等，我再吃一口，然后由我驮回家去。
吃完以后，大钱说，
现在你就是让我去天涯海角，我也心甘情愿，马上就走。
大钱也做了个小球体，把果肉装进去，跟在吉吉诺后面驮着回家了。通过这次长途跋涉，吉吉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凡是这个世界上能吃的东西，对谁都是公平的，问题是必须去找，只要付出辛劳，手脚勤快，准能找到吃的。因为谁也不能眼睁睁地等着食物从天上掉进你的嘴里。傍晚时分，他们新家的最后一间房子里已经堆满了李子肉，那个压扁了的李子，它的果肉被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果核扔在地上。